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之前咱们都是国内的事情嘛，讲国内事情比较多。其实我这边也有一些国外的投稿。咱们上次直播的时候我有在问这个直播的在听的这些鱼友说，大家愿不愿意听这个国外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些国外的事情，好像大家对国外的事情没啥兴趣，
不大感冒。
对，当时1000多个人，有十几个人说愿意，反正弹幕有十几个嘛。
你是只想看你想看到我的是吗？
也主要是没人说不愿意
啊。
那你说就说吧，确实这个好像也是国外的一个事情。
嗯，
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国外的事情是新西兰的一个学校里面的校园怪谈
啊。你正好，咱们这一期可能我这边两个也是学校的。
哦，
第一个事情啊，
嗯，
是依然是私信的鱼友啊，想让我们讲一下的，
聊一下的，
是天涯的这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帖子
了。哦，天涯又来了。
那原帖主呢，我们依然是喊小 A 啊，
嗯，
说咱学校的事情嘛，就是他曾经读的这所初中里面发生的一连串啊事情。他这学校啊，私底下被许多人称之为这个鬼校。
哦。
那铁主读书那几年呢，学校里面确实也是发生过挺多难以解释的诡异事件。
嗯，
例如说身边同学啊遭遇不幸，两位老师呢轮流患上比较奇怪的病啊，学校里面流传的三大怪事和三大怪死啊，更是轰动当地一时。
怪死就奇怪的死亡
啊，死亡
啊。
按照咱们小 A 的说法是啊，我这学校啊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的一处私塾的旧址。
嗯嗯，
上世纪初期呢，当地政府是在原址上面建了本市的第一所现代中学。
哦，
校园里面啊，到现在还保留了不少古建筑。整个地方位置也偏僻，地势比较高，还围着半个面积比较大的湖。
嗯，
咱们小学没上初中之前，也在本地嘛，就听自己姥姥说过，这湖啊就不干净。
哦。
就说啊，跟咱们小姨说，早年间啊，这湖算是个刑场。
哦，湖是刑场，
边上是个刑场。
哦哦哦，
有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啊，当年嘛，很早之前都是砍头的嘛。
嗯，
砍完之后这尸体没人认领啊，直接就拽湖里面。
哦，推到湖里面去了。
对，小姨就记得，这我还上小学的时候，当然这初中啊，为了方便学生们上下学，那时候没有公路。政府是专门修了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直通这个学校门口。但路修好之后呢，明明是视野很好的一条路，但是这车祸是没断过。
嗯，
直到他们请了当地道观的道士过来啊，帮忙做了3天法事。
嗯，
并在这马路两端放了4对石狮子，这条路的事故啊才逐渐结束。
哦，镇压住了。
哎，后面呢，铁主小 A 呢就上了这所初中。啊，当地政府呢也决定啊把这湖给填了用来开发。
啊，
其中1/3啊划给学校，说你们呢就扩建高中部呗。
嗯，
另外1/3呢就用于建一些大型的商场啊综合体之类的。
这学校挨着商场。
对，估计就想着这商场建起来之后啊人流量大了，
嗯，
阳气啊也旺，
这么个目的。
结果这填湖的过程中怪事就没少出，死了不少人。除了常见的溺水事件啊，咱们小 A 亲眼目睹过一起事情。
嗯，
某个小姑娘呢，当时是一帮的孩子嘛，
啊，
一起放学，抄近路，她走这个正在填埋的软泥路上面。
嗯，
那都不能叫路了啊，没地基啊。结果这小姑娘可能是踩的不巧，就陷到这泥潭里面。
哦，
周围同学们就开始拉她，没用，拽不上来。当时呢有一帮大人给这小爷他们这些孩子都赶走了。
嗯，
第二天小爷就听说这孩子啊可能是没救回来，确认啊死亡了。
我就大人也没把他救上来。
嗯，后面呢有一天放学，小爷又看这几个孩子在这填湖工地旁边啊围着，
嗯，
不知道在干嘛。走进去一看，发现啊他们从泥里面啊挖出了一具死婴。啊，其中年纪稍大那个甚至用木棍挑着在那甩着玩。
啊，
那后面呢当地在这边呢又清出了许多具死婴。 最后是统一焚烧并且烧纸祭奠才算结束
啊。
但是这学校事情远远还没完，
是
没过多久呢，小黑说我们班呢就出事儿了。
嗯，
那天小黑呢是提前先回去了，可能家里有事儿请假了。
嗯，
然后上同一所初中的这个邻居小孩啊，回去之后就告诉咱们小黑说，就你们同班的啊，这个小 C 在这个打扫卫生时候从二楼摔下去了，抢救无效死亡了。
哦，
就又出现这个死亡事件了。
是啊，
但最诡异的是啊，发生这件算是坠楼事件之前啊，
嗯，
突然有个道士在校门口卖符，啊，1块钱一个，好多同学啊都买了。
哦，你说这情节，我就想起来是天涯的哪个事儿情，
挺有名的。
对对对对对、
嗯。那当时呢，唯独这个出事的小 C 坚决不要。
嗯，
道士硬塞给他说不要你钱，
嗯，
拿着吧。他呢才勉强拿着。打开之后啊，同学们发现符里面其实还包着1块钱
啊，反倒是符里面还有1块钱。
你1块钱买的，还你1块钱
啊、
嗯！当然我不知道玄学层面啊，因为我第一次听说这种操作方法，我不知道玄学层面是不是也有说法。
嗯，
结果啊，这个当天卖完嘛，第二天就出事了
啊、
嗯。那班主任在医院里面守了一夜，仍然没能给小 C 救回来。
嗯。
后面呢，全班去小 C 家悼念的时候，这班主任刚进门，小 C 遗像上的玻璃突然啪裂开了，
嗯，
啊，给大家吓坏了。那这是小 C 这件事情
啊。
那咱们贴住小 A 说之后啊，自己也遇过怪事儿。
嗯，
他们班教室呢在二楼，那地板老的都不成样了，全老木板啊，老钉子钉着、
嗯，
破损特别严重，有些啊洞直接就通到一楼去了。
哦，就直接穿通了、
啊、对，这个教室正下方是一间废弃的仓库，以前有同学啊什么小橡皮啊什么小胶带啊、
嗯、
掉下去都不敢捡。
为啥
就不要了？那为啥不敢捡、
啊、
嗯，就传说这一楼更完蛋啊，这个废弃仓库里面
嗯
早年间啊有同学在里面上吊了，然后呢又发生过大火，把里面所有东西都给烧没了嘛、
哦、
所以才废弃到现在的。那天咱们小黑是有一杆钢笔好像还挺贵的，
嗯，
掉下去了。他想这不行啊，这得找回来，又不是小橡皮啥的，
对，
得找回来，就只好硬着头皮叫上几个玩的好的同学啊，你帮我下去一起找找。
嗯，
那仓库门锁呢，当时去的时候发现啊早都锈完了，你那手一掰就开了。
嗯，
那小A呢就进去找了嘛，他在最里面找笔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呀、啊、大喊了一声有鬼。
哦，
哎，挺大一声的，这动静咱们也说过好多次，你只要一喊，你甭管是人喊的鬼喊的，这环境里面所有人肯定撒丫子就跑、
啊、是，但凡有人喊这么一声
害怕。
嗯，
那小A呢在最里面、啊、他落在最后还没出去呢，这仓库门不知道被谁啊猛关上，
嗯，
怎么都打不开。那铁柱呢是又急又害怕，好在没一会儿，虽然是有点诡异啊，环境也很黑，这门就自己打开了
啊。
结果呢，小黑回到教室被老师一顿骂，说你怎么旷课旷一整节啊？
他被关在下面关了一节课，
但他自己的体感是明明在下面待了最多只有2分钟。
哦，
啊，咱们小黑继续说了。后面晚自习的时候也发生过诡异的事情。
嗯，
他回忆呢，那天晚自习的时候，哎，教室里面突然安静了。咱们以前也是这样，对吧？
嗯，
就这教室突然三四十个人就鸦雀无声，那肯定是
老师来了，
守望者来了
啊，是吧？是，
对，就肯定老师在暗中观察嘛。
嗯，
那小A就抬头瞥了一眼，还真没错。班主任呢，这会儿正在窗外面盯着教室，就最经典的那种位置
啊，是。
但第二天大家却得知班主任昨天晚上重病住院，根本就不在学校里面。
哦，就没来。
然后紧接着二班班主任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就和这个小一班班主任一样重病，呕吐不止甚至虚脱。
嗯，
医院呢也查不出各种原因，学校只能解释为啊食物中毒。
嗯，
再往后呢，初二的时候了，小一说学校后面的湖基本填平了，但是啊这操作没断过啊，这些正邪的法事和措施好像一点用都没有、
嗯、
啊，当时二班有个叫小 F 的同学在全校开会的时候溜回宿舍了。
嗯，
等大部队这些学生回到宿舍之后，发现这小 F 啊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送到医院途中直接就死亡了。
又是死亡事件，
这死状好像是看到什么特别吓人的东西一样。
哦，
啊，这是这件事。小 A 就说啊，说我们班最出名的灵异事件应该是发生在一个，我们喊他小 Z 吧，
嗯
啊，小 Z 呢是一个比较坚定的无神论者。
哦，
有一次呢，班主任带他自己的女儿来教室，可能没人照顾，先带过来。
嗯、
这小女孩呢，突然就指着小 Z， 大哭不止。然后再往后，每次带过来看到小 Z 这同学啊，
嗯，
都会哭，
害怕他，
害怕。而且啊，后面开始说这小 Z 啊，脖子会变长。
啊，
哎，这可能是这位小女孩的视角，同学脖子变长，我害怕，所以我才哭的。
飞头蛮
啊，同学呢也发现这小 Z 的颈后有一圈怎么都擦不掉的黑色痕迹
啊。
那事情到这儿其实就差不多了。
嗯，
关于小 A 开头说的三大怪死，一呢就是一楼仓库里面早年间上吊同学，
嗯，
二就是小 A 他们班摔死的小 C，
嗯，
三啊是入学之前发生在这个私塾遗址的一场大火。
哦，
原本这边啊是体育器材室，半夜失火之后啊，有人就看到这火上方有个女人的影子在飘，
啊，
左摇右晃的。
嗯，
救完火之后啊，这火势熄灭了，发现里面确实有一具焦黑的尸体啊，是宿舍管理员。但他的宿舍门啊、
嗯、
却从内是反锁死的。
哦，
那咱们讲开头说的三大怪事啊。
嗯，
而当时啊，第一个有一对燕子在这个校名牌的匾上面筑巢，那小鸟嘛，
对，
拉点鸟屎啥的。
嗯，
这校长看着就安排着安保把窝捅了。
嗯，
别弄这牌匾上怪脏的。
是，
结果当天捅完，这校门口聚集大量燕子，黑压压一片。然后捅着鸟窝的保安后来莫名其妙摔下楼梯，把牙都磕掉了。
哦，
第二件事呢是刚才说这私塾遗址旁边有一口井，而这井水其实挺清澈见底的。
嗯，
但每年新生入学时候井水就会变浑成这个橘红色。
橘红色，
嗯，还挺诡异颜色啊。
啊，我在想，我不是学化学的啊，就突然脑子里面想不出来什么原因。
我觉得像锈水一样的
啊。是是是，
我们麻瓜就按这么想啊。
嗯，
那校方派人处理之后呢，很快哎恢复正常，人一走啊就又变色了，就像躲着人一样。
哦、嗯，
第三件事呢是，小姨就说了，说咱们学校这后面校门啊一直都是个算是不大正式的一个门，
嗯，
看上去不大像是校门。校方啊曾安排安装过这个比较气派的铁皮大门，
嗯，
但是安完之后第二天就发现啊就全被毁。
嗯，
感觉有股莫名的力量把它给撕碎了一样，
就铁皮被碎撕了。
对，刚才我说的呢就是铁柱小 A 分享的他在上学期间看到听到和经历过的一些诡异事件。
哎，他这里面少了一个那个小 F 的那个事情，他没有把它算在三死里面。
哎，真是啊。
是吧，哎呦，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你看我从小学到我高中，我大学有到我高中都没有什么怪事儿，也没有什么死亡事件或者是受伤受严重受伤事件。我们高中好像今年是100年100周年，也没请我啊，然后我很伤心
啊。
啊，
你得出名才能请你。
哦，这么个逻辑
啊。那不是吗？
我以为是大家都会这个
名额有限嘛。
是是 是， 是
吧，
也是也是。
我初中反正是看过，初中比较乱嘛，
嗯，
就是可能看过流血事件看了不少
啊，
但是沾灵异的确实没太经历过。
对对对、
啊，然后高中好像就是，哎，我和阿伟一个高中嘛，好像是学校泳池之前死过孩子。
哦，对，你之前有说过。
对，一直就没用嘛，我们后面游泳都到那个附近体育馆里面游。
是，我还赞叹说你们还有游泳课呢。
是，我一次没下去过。
最后那个小 Z 的事情让我想到的，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嘛，就是当时我们老板两女儿看到你也哭嘛，对吧？这老师孩子看到小 Z 哭，啊，是我们老板女儿看到你哭也不说原因。就光哭，
脖子伸长了呗，
脖子变短了
啊，脖子变短了，头变尖了
啊。嗨，未知的灵异事件和离奇遭遇确实让人害怕，但是已知的疲倦，比方说这个久坐带来的腰背酸痛，更值得我们解决。
是的，
哎，给各位推荐一个可靠的支撑——妙界护腰坐垫。 妙界创新升级的按摩护腰坐姿椅，买过妙界的鱼友都知道，他家做产品很用心，而且销量很高。这个坐姿椅呢也不例外，能按摩，能护腰，能脚姿，还能热敷。
是
我平时收投稿啊，修修改改啥的，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大半天啊，二郎腿啊这种姿势已经习惯了，就换来换去嘛，两个腿。
啊，是，
总感觉后背少了点支撑。妙界不仅用着顺手方便，技术水平还跟千元工学椅一样高。六大分区设计，加宽加大承托面，小身板大体格都能撑得住。35毫米厚的高密度海绵坐垫，放哪儿怎么坐都很有支撑。还有这个53度的黄金支撑脚，就像一双大手紧紧环住后腰一样，不光久坐不累，连坐姿都端正。经常久坐的鱼友们，如果有个好的坐姿椅帮忙支撑放松啊，真的很重要。把妙界放工位上，往上一靠，打开3档律动的按摩，怼着这个腰背穴位按。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是听到咱们这故事感到后背发凉，你还能打开热敷暖一暖
哦。
哎，好不好用试过才知道啊。评论区领券，有3种颜色可选，妙界的质保售后一向靠谱，中秋过节送礼给家人送份健康也非常合适，有需要的鱼友们可以在评论区领券购买。行，那咱们下一个故事。
OK，
行，那接着面膜这个事情我来续一个啊。这个是我接到的一个新西兰鱼友的一个投稿，他需要匿名，喊他小张。
嗯，
小张说呢，先介绍一下，他自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而要投稿的事情呢，时间分成3段，分别是小时候在医院实习和出国遇到的事情。
嗯，
那今天说的就是他出国遇到的这个事情，啊，就这里面没有他小时候和医院实习的事情，还没投给我。
哦，
啊，小张，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请尽快投给我。
谢谢。
啊，回到稿子啊，他说的这个就是他在新西兰上学遇到的事情。最早呢，发生在某年的圣诞假期，他印象特别深刻，大概是12月28号左右。当时他跟几个好朋友呢去鸟岛上面玩，也是新西兰的一个岛。
哦，
在这个沙滩上面，因为小张是近视眼，戴着眼镜啊特别难受，戴着这个泳镜很难受，就看不清。他跟我一样，等走到水及腰的地方，才发现哦，前面有一股浪来了。他就学着朋友那样，迎着这浪一跳。就想着跳过去啊，或者是就算你跳不过去，你被浪冲一下，你玩一玩舒服嘛。
嗯，
但这个动作啊，持续了好多次，跳了得有10来分钟啊，可能就3-5分钟来个浪啊之类的。玩得正开心的时候，他突然就感觉脚下面有人拉了他一下。
哦，
非常传统。
嗯，
与此同时，在这个感觉出现的时候呢，他真的就被浪卷到海里面去了。那时候他感觉是他脚只要在这个沙子里面落地，就有人扯他的脚踝，导致他的脚呢不能够很稳定的站在地面上面。
啊，
小张自己水性本来就不是很好，所以他一开始玩的时候就在那个刚才也说了水及腰的地方，他没往深水区去，他不敢去呀。但现在这么一闹腾，就慢慢慢慢的被拉向深水区了。
嗯，
他怎么游都游不回去，而且这个海里面游泳啊，跟泳池里面是不一样的，它浪很大，一浪盖过一浪，你刚想喘气换气的时候，可能这个浪啊就给你拍到海里面去了，就再次拍进去了。当时小张呢也喝了不少水，让他最恐惧的不光是浪大，而是每一次好像他都能避开这个海浪，或者说是想办法不让这个海浪啊把它卷太远。
嗯，
但这个时候水底都会有一只手狠狠的扯一下他的脚踝。
哟，
就浪来一次我扯你一次，来一次我扯你一次，很有目的性。
嗯，
等他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朋友才发现，哦，小张到远处去了。他这个朋友是个男生，立刻就过来救他。这个男生虽然说啊水性比较好，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救生人员，也没怎么在水里面救过人，不太懂怎么去救人。加上他当时呢估计也被吓到了，有点紧张，就只能拖着小张再往回游，架着他的一只胳膊拽着往岸上游。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男生总是习惯性的把他往水里面摁。
啊，
这个可能大家不能共情啊，我不是救过人啊，我也是这么拖过人，是这样子。当你自己这个水性弱一些，并且你的这个水域啊，它这个水流比较湍急一些，你就会做下意识的这种动作，是没办法的。
嗯，
这不怪这个男生啊，确实是不专业嘛。
对对对，
专业的好像说是要把这个救助的这个人的头给拖起来。
嗯。
啊，那你自己可能都有点自身难保了，再这样救的话，施救的时候确实容易慌。
嗯，
当时他就是这样，哎，不停的把这个小张头往下按，小张说喝饱了啊，别别，
哎呦，真倒霉
啊！就是他的手臂按在小张脖子上面，他按进去之后呢，还有浪，一浪接一浪，他反倒是呛水的次数更多了。
嗯，
当时可能是出于求生本能啊，他还是有一些理智的，就拍了拍这个男生的胳膊，男生可能太紧张了。也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感觉到小张在这边拍他胳膊，或者是情况很紧急，他也没办法理会，继续拖着这个小张往岸上游。 但是就有一种游不回去的感觉了。
哎呀，很危险。
嗯，小张说，我真的是感觉咱两人是越游越远，现在想起来估计是离岸潮把他们卷进去了。
嗯，
之前咱们做过这个离岸潮的详细解释的。
对对对，
就慢慢的呢，小张已经精疲力竭了，手筋脚筋都开始抽抽了，心里面啊非常的恐惧，加上他近视眼啊，刚才也说了什么都看不见，就只能模模糊糊的看见离这个岸边是越来越远。他说这种绝望感我真的很难形容出来。
嗯，
接下来他做了一个特别不应该的动作，出于求生本能，他想着可能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当时没办法，这个男生不是会把他摁到水里面吗？
嗯，
他就借着这个劲把头探出去去呼吸嘛，也就是这么一下子，可能踹了这男生一脚啊，或者干嘛的，导致这个男生啊感觉救不了了，我先自保吧。
哦，
他就撒手了，自己往回游。
嗯，
在此过程中，小张也呛了很多水，整个人也没啥力气，就有一点放弃的感觉，就随波逐流了。此时他说，我感觉人在濒死的时候真的有那么一刹那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当时想的是，如果我就这么没了还能不能找到我的尸体，如果就这么没了我银行卡里面的钱我父母能不能取出来，他们知不知道我银行卡里面的不用钱，
好实际
啊！他们知不知道我银行卡的密码，如果我没了我父母怎么办，他们多伤心啊。他开始想这种有点跑马灯的这种感觉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小张隐隐约约的感觉天边传来了声音，好像是他的朋友在帮他喊救命，就喊 help。 然后当时真的是灵光一现，他说就像一根弦儿一样崩断了，他就拼命的啊，不知道身体上哪来的力气，拼命的踩水把自己从这个水里面踩出去，就是让头浮出水面，然后挥手，他也在喊啊 help help 救命救命。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是有人来了。这些人呢，不是说是被朋友从岸上喊过来的救生员，是在附近冲浪的人，是洋人。他们在冲浪的时候呢，正好是圣诞假期嘛，就漫无目的的到处冲，人也比较多，就是好在是这样，不然我这条命真的就没有了。冲浪的这个洋人真的很壮，也很有劲，一把子就把我拽到了冲浪板上面，算是把他救回来了。这么个事儿，他当时就一直趴在冲浪板上面，被他们带到了岸上。他到岸上之后还瑟瑟发抖，太吓人了。然后冲浪的这个洋人才对他说已经安全了，你可以下来了。但是当时他自己啊，小张自己啊，抱着冲浪板大声的说 No 我不下来。
为啥呀？
害怕呀，整个人的状态已经陷入那种状态。
是
然后他就一直不要下去，最后等了半天他缓过气了，一翻身躺在沙滩上面，手抓到了沙子才觉得捡回了一条命。
嗯，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三五分钟，他才想起来跟别人道谢，可能这个缓神的时间比较长吧，人家已经拿着冲浪板又回去冲浪了。就没卸沉。接下来呢，小张就趴在里面开始吐海水喝了不少，恶心想吐。在岸边吐了不少海水出来之后呢，两脚发软。他说即便是现在我想起这个事情我也都后怕。
对呀、
当时肯定是没心情在沙滩上面玩了嘛。
那是。
就跟朋友一起往回走。当时想着大难不死，热闹一下吧。于是呢他跟朋友说，我们晚上吃烧烤吧。我请大家出去吃，庆祝一下我今天这个命还在。
刚才先走那男生呢？
稿子里面没提，应该也是他朋友
啊。对，
他可能也已经谢过啊之类的，对吧？毕竟人家也是来救他的。
是。
小张说，我当时想的是我吃烧烤，火气旺一些，能够冲一冲这个运，这么想的。那事情的反转就在于，他们开车回到小张宿舍底下的时候，发现这个宿舍楼下面怎么有这么多警车，还有救护车呀？他当时有点懵逼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学校宿舍下面有救护车和警车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而且就停在他们学生宿舍门口的停车场里面。当时就本着这种反正我都大难不死了，问一问吧，就直接去问警察了，说事儿什么事儿啊？怎么这么多事儿在楼下呀？我住里头。这个警察呢说了一句话，让小张瞬间是汗毛直立，鸡皮疙瘩起了一身。警察说没什么事儿，就是你们后面那个水里头，就是那个小溪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淹死的。小张说主要是我们宿舍后面不是海也不是河，真的就是一条小溪，你最深最深的地方也就到腰，大部分就到脚踝。很浅的一个溪，清澈见底的。所以他当时的第一想法是，是不是抓交替。
抓自己。
没抓到我，所以抓了另外一个人。他是这么想的，才会这么害怕。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小张说我大概得是三天没睡好，我只要一睡觉心里面就发慌，本来是没那么害怕的，就宿舍这事一闹的让我想到了我当时在水里面
有手吗，
啊，一直有手拽我。还有一点就是当初也是圣诞假期，他们这里呢一共四栋宿舍楼，宿管为了方便管理，让他们所有留下来就没回家过圣诞节的人就搬去别的楼住，因为要搬的东西很多，你开学了还要再搬回来，他嫌麻烦就没搬走。
嗯，
以至于他住的这个楼啊基本上全部清空了，只剩两个人，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男生。
嗯，
啊，整个楼里面我不知道，他没说原来住多少人，我估计得也有个二三十号人吧，至少吧，也可能更多，五六十，现在就他们两个了。也就是从警察那天来完之后呀，他说我总能听见有人在二楼跑。他们这边的构造是一栋楼三层，每层都有几个这个宿舍，就那个马来西亚的男生呢跟小张是住在三楼的，所以有一天他出门正好看见这个男生出来，就好奇的问他说你夜里面是不是在隔壁运动啊，咚咚咚咚咚的。
哦，有人跑。
对，因为这个时候小张还没有意识到发出声音的楼层是二楼，他以为还是三楼同楼层。这个男生就说我夜里面是不运动的，而且我一般睡得很早。那小张就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就给这个男生说了，两个人这么一对一复盘，哎呦，跑的人应该是在二楼不是在三楼。
哦，
当天他就给宿管打电话说我这个能不能搬啊，你之前讲让我搬我没搬，是我错了。
嗯，
姐姐我现在想搬了啊，我要搬走。他心里面想的是如果宿管不让我搬，我哪怕睡大街我也不敢住这儿。
哦，
但宿管给的回答是你得等两周时间你就可以搬。
为啥呀，也没说。
嗯，有这么个周期。他说确实啊，当时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就被通知过，如果你要退房或者是搬宿舍的话，这边的规则是提前两周通知。
嗯，
没办法，他只能等了。一直等到还有两天就要搬走的时候，因为整个楼里面就只剩下他跟这个马来西亚男生两个人嘛，
嗯，
他就把自己遇到的这个事情，就是之前溺水的这个事情，还有这个咱们楼后面小溪里面淹死人的事情，以及二楼的脚步声都说给他听了。
哦，
在一起吃饭时候说的。这个男生说呢，哎，我也听到了，但是哎，你别太在意，哦，可能是我们这儿的阈值比较高啊，马来西亚人嘛，阈值更高了。嗯，没想到两个人当天刚聊完这个事情就有人来楼里面做法了。他这里形容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是个大毛毛来做法。这边土著是毛利人，所以他们管他们叫大毛毛。
哦，这样
叫毛毛啊。大毛毛指的是对老人毛利老人的称呼，而且来的这个毛利老人啊脸上很多的纹身，一看地位就不一般。
嗯，
从最近已经瘦了的那个叫啥来着，
强森啊。
对，强森来看啊，他们这个族系的人啊脸上纹身越多代表的地位越高。
嗯，
强森好像他不是新西兰，他是夏威夷的吧，对吧，
我这不太清楚。嗯，
对对。回到稿子啊，这个我们就按这个咱们小张的称呼了，喊大毛毛了啊。这大毛毛胸口呢带着一块很大的玉石，拿着一个拐杖，精雕细琢的镶了各种什么金鱼骨啊、鲍鱼壳啊、玉石啊这些东西。
嗯，
小张说我记得啊，当时这个大毛毛旁边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小毛毛扶着他，这个小毛毛是半张脸有纹身，后面他才知道这个大毛毛就是这个老毛利人，他是毛利族的巫师。
哦，
他过来的时候呢拿着这个拐杖好像在举行什么仪式一样，挨个屋子走了一圈，同时呢用拐杖指东指西的，嘴里面还在念毛利族语。
嗯，
小张说我也听不懂啊，反正当时宿管也在，我就问这个宿管这人在干嘛，外国人也会搪塞，就说哎，没事没事，正常流神什么的。然后又说这是毛利传统的祝福仪式啊，你不用管，你们做你们的就行了。小张说鬼才相信他是送祝福呢，明明是来驱邪的好吗，一看这架势就是来驱邪的。而且啊，这个马来西亚朋友也说嗯，这套驱邪仪式跟我们那儿有一些地方是相似的。
嗯，
最后一天了嘛，小张马上就要搬走了，他就去走最后的流程，把钥匙交给宿管，他也不想纠结这个驱邪仪式什么事情了。然后这个宿管呢要回他房间里面检查有没有损坏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小张呢就去套他的话。确实啊，他说新西兰这边人比较单纯，被他套出来了。
嗯，
说是前两周不是有一个小溪这边有人淹死了吗，再往之前大约是二月初的时候也有人死在小溪里面了。
哦，
可以说是小溪里面连续死了两个人。他们宿舍楼后面的小溪上面是有一座桥的，非常小， 小小的一个小拱桥，离他们这个宿舍呢直线距离不到30米。不知道什么时候，二月初啊，就有一个人把自己吊死在这个桥下面。具体时间是小张搬进宿舍前2周。
那也没多久。
对，听到这个时候小张说，这边绝对有问题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估计得是风水问题。
嗯，
后面啊他去查了相关资料才发现，他们的学校前身是精神病院，占地55公顷。那这里呢给我发了几张学校里面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当时拍的。这个标红的地方啊是树林和小溪，绿色的呢是这个，他说是 building， 估计是教学楼之类的，具体不知道。黄色的是学生宿舍。现在学校动土啊，修了很多新的建筑，以前有很多的建筑就是老的建筑基本上没动，在这个基础上面又建了很多新的。
嗯，
这一片建筑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就是精神病院，也就是18几几年的时候，据说这里是死过很多人。那毕竟那个时代对精神病人就普遍不太友好。
哦，
有这么个典故。查到这些的时候呀，小张说我吓到不行啊，
这地方是真凶是吧？
啊，对啊，我怎么一查就查出来了这个原因。然后他就回忆说，哎呦，那我之前住在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其他怪事呢？还真有。
我就往回想，
对，往回倒，真有。要不是因为最近遇到的这些事情啊，他还真不会察觉出来。应该是去年什么时候，有一个中午，他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因为头天晚上熬夜赶论文，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困得不行，就回到这个房间里面就想睡觉。这一觉睡得很沉，但是并不安稳，他感觉做了很多光怪陆离的梦，梦里面有很多模糊的人影在晃动，但具体的内容他不记得了，反正就是醒了。后来醒来之后呀，他觉得他是被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给憋醒的，不是做噩梦的惊吓，而是一种物理上面的窒息感。
嗯，
就喘不过来气。他形容的非常的形象，说感觉房间里面的氧气被抽空了，把自己给憋醒。空气还在，没氧气了，就你拼命呼吸，喘不过来气
啊。
当时小张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房子里面是漆黑一片啊，很昏暗。他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就是睡到晚上了吧？不会是我闹钟没响，或者我没听到吧？下午还有课呢。瞬间清醒，等他习惯性的先扫视房间的时候，心脏猛地一抽，因为他发现自己床头的那扇窗户不见了。
啊，
不是窗户被窗帘挡住了，是整个墙面变得光滑无比，原本是窗户的位置现在变成和周围墙壁一模一样的这种白色墙体了，严丝合缝的。小张当时愣住了，说我整个人都不知所措的，然后下意识的看了一眼手机时间，哎，没到晚上呀，现在是1:30，他上课的时间是3:30，还早呀。
嗯，
于是他就特别自然的安慰自己说，啊，肯定是睡懵了，睡懵了，我再睡一下就好了。
嗯，他算清醒，不过我都不会想那么多，白想就白想。
哦，就你还陷入在睡眠的那种里面。
睡眠重要。
但小张选择估计肯定一样，
嗯，
他就立刻啊躺下继续睡了。接下来手机闹钟啊把他吵醒了，他拿过手机把闹钟划掉一看，哎，也不对呀，时间显示的是2:13，就14:13。他说我从来没有设置过这种非整点的闹钟，一般呢我要么就是3点钟响，要么就是3:30，要么就是2:30，这个14:13什么闹钟啊？再接下来他就突然想起了自己1点多时候看到的事情，就赶紧扭过头去看那个窗户。哎呦呦，还好还好，窗户还在啊，窗户还在，阳光呢也透过这个玻璃洒在地毯上面。他想着，哎呦，那之前肯定是梦了呗，1:30做了个梦呗。但恐怖感拉满的事情是，他起来之后透过这个窗户看见啊，宿舍楼下的空地上面站满了人，不是3-5个，是黑压压的一片，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影，几乎占满了整个草坪，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小溪边。而且这些人啊全部都是静静的站着，悄无声息的，就像雕塑一样不带动的。他赶紧就戴上眼镜去看，就看不清他们具体的样貌和穿着，只能看见一个个模糊的深色的人形轮廓。让他浑身发冷的是，说现在是下午啊，阳光明媚的，这一群人怎么就这么诡异的一动不动的站在楼下，这种反差感简直是拉满了。
嗯，
又让我想到了那部著名的恐怖电影
仲夏夜惊魂。
对，仲夏夜惊魂，这就是阳光明媚的恐怖。小张说他们是哪来的，要干嘛呀？越来越厉害的这种恐惧感啊，让他开始就 离这个窗户远一点的，他说我要去找室友或者是打电话喊人，但是我打给谁呢？室友应该在上课，他想喊，但是喉咙里面发出的声音又小又沙哑。就在这个时候，离他窗户最近的几个人影好像在动，在极其缓慢的非常整齐的抬起了头。当小张意识到这些人影抬头是在看我的时候，就吓到赶紧躲回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蒙住，整个人是瑟瑟发抖。
嗯，
不知道抖了多久啊，他可能又太累或者受到惊吓又睡着了，又或者呢，他说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梦，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因为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啊，外面天已经黑了，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多了，等于是他睡了一整个下午。克不克的先不谈，他自己先是小心翼翼的起床看了一眼窗外，哦，正常的正常的，那群人啊不在外面，外面没有人。他就安慰自己说，哎，你肯定是做了一个贼真实的贼恐怖的梦，但是现在想来可能就不是梦了。
嗯，
最后为了投稿呀，他查了宿舍和学校的相关情况，宿舍这儿倒是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个学校可算厉害了。1981年新西兰爆发了一场流感，大流感在新西兰的历史上是最严重的疾病爆发之一，最早是1981年10月份叫尼亚加拉号抵达了新西兰，两周之后从奥克兰开始流感这种病例和感染的人激增，到了11月新西兰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大流行的这种就流感啊严重的影响，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因流感而死的人数是9000人。
哦，
这个数字你现在看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啊，
那不很多了，
已经很多是吧？
啊，
但这个数字在新西兰是占了他们一战中死亡人数的一半，相当于啊，
是
啊，特别是毛利人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危害，有2500人死亡，这2500人里面都是毛利人嘛。
嗯，
并且呢，新西兰许多城镇的老医院建筑都开始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鬼故事。新西兰的旧的 Auckley Hospital 就是其中之一，这座医院后面呢它变成了 Carrington Hospital， 最后就变成了现在的 Unitec 理工学校的主校区之一。
一开始是精神病院，结束了是吧？
对对对，投稿到这边又结束了。
哦，那他这群看到窗外站着的人是不是不大好啊？
是肯定不大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他看到的这群人啊是流感里面死掉的这些人的灵体，还是说是精神病院那个时候死掉的灵体，因为他这个场所吧有过三次改制嘛，
嗯，
改了三次嘛，一共，
嗯，从古至今也不算古吧，反正就是时间推进下来也确实走了不少人这块地，
对对对，
可能风水布局上也和你中间说的有一段嘛，可能是有点说法。
可能从咱们中国人的这风水学的角度看是有问题的，但毛利人他们觉得，哎，我就用我们这边的本地的方式帮你解决了啊，但解决呢，也没解决完，偶尔会出来一下，你们也不用担心
啊，没有治本嘛
啊，你对，就像你说的没有治本一样，你只要出来我们就过来解决一下。
哎，
毛利族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嘛，调调战舞啊之类，我不知道。
哎呦，这事情就那天我跟你说你也看的那部电影，就武器嘛，
啊，凶器，
他谈的最后也是阳光明媚的恐惧嘛，
啊，好像现在
恐怖
流行这种，
是你又是孩子又大太阳，蛮吓人的。
哎，对，而且这个如果是在这种太阳下面的恐惧，你如果是往血腥那块走的话，我估计不是那么害怕啊，
但也挺反差了。
对对对，但像小张这种没有什么血腥出现，光是这些东西
反而让人就是
心理上接受不了，
就是你这个思维的这个空间就更多了，你胡思乱想的也就更多。
是是是，也不管如何希望小张后面都平安顺遂啊，以及他之后有两篇稿子听到的话可以尽快投给我。
这人又来了。
行，那这个事儿到这儿。
行，那我就接着还讲一个算是一半在学校遇到一半是在朋友家里面遇到事情吧。依然是我们客服号鱼友叫小 M 啊，小 M 当时投稿的时候就说啊，现在我到火车站了，
嗯，
火车站人多啊，我终于有勇气打字投稿了。
哦，他到火车站投的。
是，他说想讲一下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一个东西的事情。
嗯
啊，他就开始回忆了嘛，高中时候啊，自己每天5点钟就要爬起来去学校啊，因为是走读嘛。他说上学路上呢会经过一个桥洞，夏天啊你天亮的早还好。 五六点差不多天已经亮了，但是你往后推到深秋和冬天，那早上五点就完蛋了，这桥洞里面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记得当时好像是这个高二上学期的一个秋天，咱们说我们学校呢有个礼仪规范海报之类的这个活动或者事情要去做，得知这事情第二天呢，自己就和同学约定了啊，我们得比平常啊更早的去学校，
早点去、
啊、所以呢就四点多就出发了。
这可不是早一点啊，
那平时五点嘛，那四点多去嘛、
啊、
对吧，主要自己家离大有点远，爸妈呢也说孩子该是成长了啊，你自己上下学的习惯也该培养培养，
嗯，
就像咱们小孩嘛自己骑车过去。
哦，
当时不秋天嘛，天已经挺凉了，小孩起得也很早，他困得想眯一会儿。
嗯，
这几下操作不要学，千万不要学啊。
啊，
他说我在骑着自行车下坡的时候想着这么早前面也没车，反正是下坡我也不用踩
啊，
我闭上眼睛睡一会儿。
不是，你万一掌握不了平衡摔下来怎么办？
是啊，他倒不是睡了，就是休息一会儿。
啊，
他真是究极性大王。他说，啊，确实是往下滑动的感觉啊。
嗯，
我闭了得有一分多钟这眼睛。
嗯，
哎，这下坡怎么还没完了呢？
嗯，
就感觉有风一直吹在自己脸上，想着这下坡我也总走，这没那么长啊，一分多钟了，感觉有还没到平地呢。小 M 呢就把眼睛睁开看了看，发现啊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嗯，
自己自行车离奇的卡在坡子上一半的地方。
被啥卡住了？
不知道啊，就是那种你下坡下到一半但车没动，像是有什么东西顶住了一样。
这可能我不骑车啊，我没有这种共情感，就除了灵异事件我想不到任何可能会卡住他车。
对，而且你这突然卡住应该怎么会有个惯性吧，让人就是感觉
哦，你就震动一下是吧？
我觉得它像游戏里面卡 bug 那种。
对啊，我想你怎么卡，你会保持不了平衡，往左或者往右倒吧？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啊，就是你卡住了，但是小 M 耳边还是有风吹过的。
嗯，
就他所以当时一直误以为啊还在下坡。
嗯，
回忆起来呢，当时脑子也是晕乎乎的，小 M 以为自己啊不知道怎么的。啊，摁住刹车没松手才这样。
嗯，
就蹬了一下车往前继续又骑了。哎，他踩下脚踏板之后好像就正常，但和你刚才说的一样啊，你这甭管被什么东西卡住，你这平衡咋保持的？
嗯，
对吧？那到了刚才我们讲那桥洞啊，走了差不多有一半，全部说又来事儿了，自己后背上突然一沉，像是什么东西落在上面一样
啊，
但是还没有到啊把人压垮的程度。这次异常小 M 再次把它归结为自己太累太困骑太早。
那来了呗。
那骑到学校呢，小 M 和门卫大爷交涉了一下，您放我进去呗，
嗯，
过来做海报的。大爷呢当时还挺惊讶，现在孩子啊怎么上学越来越早了，这刚四点啊之类的。小 M 呢说我就进学校了，学校车库在进门左手边走到底的一个墙角。里面呢有一盏灯，相当于是一直开着照明的。
嗯，
他呢就把自行车停在车库了，结果低头找钥匙时候发现自己这整个人的影子胖了一整圈。
胖了一整圈？
大了一整圈，反正不太正常
啊，
就觉得影子像被拉伸到一倍以上的样子。但是这时候站的地方影子应该是和就是正常影子的比例差不多的，不会横向或者纵向拉长。但小 M 也没多想，主要脑子里面全是一会儿要做海报啊这些事情，那再加上当时车库里面氛围啊有点吓人，他就赶紧锁上车往教学楼走了。那车库到教学楼呢要经过一个种了很多树的小路。
嗯，
咱们投稿人是挺喜欢这些小路的，
他
说尤其是秋天、
啊、
很多这个干枯的树叶嘛，哎，我可以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很解压。
哦，
那和往常一样呢，小 M 走到那些叶子上，但这次声音啊好像有些不同。
怎么呢？
平时嘛就是咯吱咯吱左脚右脚交替踩嘛，
啊，
这种声音。此时自己踩下去发出咯吱声之后，又有着一声很轻的咯吱的声音、
哦、
特别轻。像是呢身后啊又有一个人随着自己的频率也在踩树叶。嗯，回头一看，身后的叶子有些是自己踩下去已经脆烂的那种感觉啊，一个比较明显的压下去的痕迹，有些呢只是碎了一点点， 就像是很轻的人走上面，只是把树叶往下压之后形成了一些碎裂纹的这种感觉，
那就没踩碎呗。
那这时候听觉视觉双重刺激终于给咱们小 M 吓坏了，
反应过来了，
他是觉得我这身后应该紧紧跟着一个人
啊，
又看不见，赶紧就往教学楼跑了。幸亏那时候已经有些教职员工陆陆续续的在做一些准备工作了，看到人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嗯，
投稿人说呢，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回想起这段经历，也只是安慰自己说，我可能太敏感，自己吓自己了。
嗯，
但等到高三暑假的时候，发生了件更吓人的事情。当时因为高考完了嘛，就撒了欢玩，就去好朋友家里面住了。
嗯，
啊，这好朋友就喊他小 A， 一起去的呢，除了咱们投稿人，还有小 B 和小 C 啊，大家就不用刻意记了。这两人呢，都是看上去人高马大的体育生。晚上四个人自然是睡不着了嘛，小 A 就提议说啊，我们就看恐怖电影呗。比谁胆子大。
嗯，
结果这小 A 是第一个被吓得关电脑，他说不玩了。
嗯，
后面就央求小 M 他们啊一起陪他去厕所
啊，
几个人刚好啊也想去笑话他，就一起跟着进去了。
嗯，
那四个人呢就在厕所里面啊有说有笑的，小 A 坐在马桶上正对着镜子，小 B 小 C 呢站他两边跟护法一样，
嗨，
咱们小 M 呢站在镜子前面正对着小 A， 四个人就形成了一个相当于矩形或者菱形、嗯、啊，本来有说有笑的小 A 突然脸色一变，大叫一声说，咱们投稿人背后镜子里面有红色的脸。
哦，镜子里面有张脸。
小 B 小 C 小 M 回头一看还真看到了。那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不都是一个人看到其他人员回头发现没有？
对 对， 对，
但是他们四个都看到了镜子的一角有一个红色脸，啊，这脸呢像猴子，而且呢眼睛空洞的盯着他们四个人。而这几个小伙子吓得啥也不管了，尖叫着就跑出去钻回卧室缩着了。那当天其实除了这件事情之后啊也没有其他怪事了，当然他们也不敢去那个厕所。那又隔了一天算是风平浪静吧。
嗯，
但到晚上又出事了。小 C 是当然先去洗澡了，
嗯，
咱们投稿人和 AB 在卧室里面玩游戏，小 A 呢睡的是他自己床，小 M 他们三个人都是带着睡袋的啊，房间当时也没开灯，挺黑的。这时候就听见厕所里面门开的声音，然后呢有一个人穿着带水的那种拖鞋底嘛，对吧、
嗯、
拖进房间的声音。
洗好了，
哎，小 B 是以为这小 C 洗完了嘛，就头也不回说，你给我把那把手的位置啊调到热水了没啊，别到时候我过去洗还要调半天水，这还挺真实的啊。
嗯，
但这个小 C 啊并没有回答小 B 的话，只听到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感觉是一个人把自己套进睡袋发出的动静，
我就进去睡觉了。
感觉这人怪怪的啊，洗完澡也不晾干啥的、
啊、
就也不理朋友，直接就钻睡袋睡觉了。
嗯，
隔了几分钟厕所门又发出了被打开的声音，哎，三个人抬头一看，此时小 C 居然抱着毛巾擦着头从厕所里面出来了。
刚才不是他，
那小 B 就说，哎，你刚才不是进睡袋了吗，你啥时候又进去洗头了，你有洁癖啊，还有我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
嗯，
小 C 一脸懵逼啊，我刚洗完啊，说什么呢。四个人开始面面相觑，然后齐刷刷的盯着这小 C 的睡袋。
嗯，
还真是睡小 C 睡袋里面的，
还在呢。
没错，此时看见那睡袋啊鼓鼓囊囊的，就像真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一样。
嗯，
小 A 啊壮起胆子打开手机手电照过去，就看见此时一个黑影从睡袋里面以超快的速度钻出来，然后呢就融入旁边一个比较黑暗的角落里面。
哎呦，
这四小伙子给吓坏了，气都不敢喘，赶紧缩在一起抱团取暖，可能就一起回床上了。
我就没管那个钻出去的东西是啥了，
他不敢去啊，谁敢去啊。
哎，
四个人呢就钻在床上等了很久很久，也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嗯，
结果到了后半夜，小 M 说，我们四个人啊也没做噩梦，但是同一时间全部惊醒。
嗯、
小 B 打开自己手机一看，才凌晨两三点。
嗯，
这时候厕所门又响了，然后呢卧室门也拉开一条缝隙，然后就跟那恐怖游戏一样，有一个高高的黑影站在门缝处，像要挤进来一样，
就是那东西。
四个人都害怕，把头缩下去，假装睡着
啊，
感觉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很快呢，四个人同时听到有一个人站着这水赤脚走在地上的声音。慢慢的变成了四个这种声音。
就不止一个。
投稿人说的是那黑影的四肢在地上开始爬行。站着水的脚和手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黏糊糊的。然后声音刚才地板上，现在出现在墙上，然后到天花板上。那东西爬行速度也越来越快，啪嗒啪嗒的声音现在几乎充满了卧室每个角落。小 M 他们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这看起来人高马大的体育生小 B 小 C 也怕得快要哭了。但好在是这东西，我也不知道好在哪儿，反正他说好在是这东西爬行到最后好像没发现有什么兴趣点之类的，又或是只是腻了，就又从门缝里面挤出去了。但客厅里面也开始传来比较远的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
就走远了呗。
后面呢谁也不敢睡了，四个人在一起估计还在床上提心吊胆过了一整夜。第二天呢赶紧就离开这小 A 的家了，这没法住了。
是啊，
那小 A 的父母那天晚上其实父母在家说也被惊扰到了，
也听到了，
听到这声音了。后来听小 A 说他们请先生过来看了，但是呢这更真实了，被骗了好多钱。
就没请到靠谱的，
请到江湖骗子。再往后小 A 就说奇怪的是，就是请师傅来之后是请的假的嘛，肯定没效果。但是那东西好像和我们家没啥关系。因为你们三个人走了之后家里再没出现过什么异常，所以咱们投稿人就觉得可能是不是从那天晚上
跟着自己的，
一直跟着自己的那一个，
或者会不会是从骑自行车去学校那天就一直跟着他的。
对，
他是这么想的，
那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一直跟着，像我脑补的是一个阔鱼或者是一个壁虎之类的东西，一直在
阔鱼哪有
哦，不是阔鱼，是那个叫什么蝾螈是吧，叫蝾螈，就大
娃
娃
鱼，娃
娃超大娃娃鱼嘛。
那你想的也太可爱了。
那可爱吗？
蝾螈不可爱吗？
我之前收到一篇投稿是那个有个投稿人
就六角恐龙啊。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那啥，
你说的是那个特别小的嘛。你有去过南京的有一个室内的动物世界，里面它里面有将近两米的。
就那个大
的。全身就是
黑
色
的。
我记得这个投稿人他也是一个这种室内动物园里面的这个饲养员什么的，他就看见这个蝾螈嘴里面有一颗人的牙齿。然后还具体还有什么情节我忘记了，因为好早的投稿，可能是2022年还是2023年的稿子，很早很早的投稿，具体情节忘记了，就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当时可真的吓到我了。这东西我觉得挺吓人的，这东西。
那其实咱们投稿人看到的，就在小 A 家看到的是有个人的高瘦的黑影，
人形，然后
人形
趴下来了。
是蛮凶的这东西，在房间乱爬还挺吊散的。其实
是，
但好在是后面应该没什么事情。只是咱们小孩嘛受到惊吓比较大一点。行，那也是感谢他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最后一个我这边是一个很短的一个事情，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是日本的事情这个投稿人说这个他们这个同事给我写了一个日文名，我还真不会读。好在是呢他给我发音也标出来，我也不会读。他说可以叫他小河，那就喊他小河了。具体发生的地点在海滨木章居酒屋，我不知道是读海滨木章还是海滨木章居酒屋挺绕的一个地方。说那天他们一起吃饭，一位叫宝科的同事喝得不多，脸色已经泛红了。散酒席之后呢，他们并排往车站走，夜里面风挺凉的，这个宝科就一直低着头脚步比平时慢了许多。走到路灯下的时候，宝科突然停住了。宝哥是个女孩子投稿人也是个女孩子，就盯着地上的影子，就半抬头问咱们投稿人说，你声音压得很低说你觉得我的影子会不会有点奇怪问了这么句话。当时投稿人愣住了，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应对他的这个话，是玩笑话呢你还是当真呢，你还是什么日本本地的一些风俗之类的，不知道没等他回答，这个宝哥就笑了一下接着呢就说起了之前遇到的事情。说那天呢，宝科他下班有点晚，从西船桥校区改完卷子赶上了电车。
老师
对，这投稿人和这个他的同事都是老师。当时车厢里面人很多，有个醉醺醺的上班族在旁边挤来挤去的加上这个铁轨的轰鸣声宝科说烦死了，脑袋发麻。好在不远 他从这个上班的地方西船桥到他住的八柱差不多20分钟，到了八柱站下车的时候跟往常一样，他就继续吹着闷热的晚风往回走。出站得有10分钟，这个路程到了八柱陵园。这里投稿人小 A 补充了一下说，日本有很多墓园都是在居民区附近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这个保科的公寓在陵园的另外一侧，走过去呢就绕大路走过去20分钟，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快点回家，他选择了直接穿过陵园走这个小路。
哦，
这样快。
嗯，
贾樟柯说，我是社畜牛马，很累了啊，工作强度很大，
没空搭理你们
啊。加上刚才这个地铁啊，就日本不叫地铁，新干线电车啊，有人醉醺醺的也很难闻，很讨厌，
是
啊，真讨厌，
怨气比谁都重
啊。就你们该怕我。
嗯，
当时小路上的这个树影被路灯拉的挺长的啊，空气也凉飕飕的，脚步敲在石板上面呢很清脆，这宝珂有点害怕了，刚才我心里面挺大的。
嗯，
但是此时呢有一点害怕。
是，
即便如此他也没察觉到目前就截止到目前有什么不对劲。那夏天的夜里面嘛，本身就有点闷热，加上他的状态也不好，走着走着他突然感觉到有一点不同了。
嗯，
说夏天啊本该有虫鸣的呀，虫鸣鸟叫没有，远处公路的车呢车身也没有，就好像有人一点点的把这个 BGM 关掉一样，最后就只剩下宝珂一个人走路的啪嗒啪嗒啪嗒的声音。
哦，安静下来。
哎，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听到的第二种脚步声。
哦，
跟你的这搞得有点像啊，
有点啊。
就说比自己慢半拍，但是很沉重。他一开始以为自己遇到了一起走夜路的人，因为这个时间点啊，下班的人其实不少，也经常会遇到一起穿过陵园的这种零零散散的路人。说实话，你陵园里面如果有人跟你一起走，不算是坏事
啊。是。
但是那个声音乱了，
乱，
不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慢的、快的、杂乱无章的，穿拖鞋的、穿皮鞋的、穿旅游鞋的，就像是一群人在这个陵园里面走步一样。
哟，
宝珂赶紧就加快了步子，他说他的影子却像被拖着一样，给自己的感觉是肩上的这个书包，他可能是背着书包上班的，这个书包带子越勒越紧，好像后面被人按住了一样。此时他就开始害怕了，心脏狂跳，耳朵里面也嗡嗡的，呼吸也乱的，他忍不住就小跑起来了，鞋底发出了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变急了。而刚才说的那些杂乱无章的声音也变急了，也跟着，并且这个时候他听见了一些布料摩擦的声音，细缩细缩的，就像是有谁贴在他身边袖口擦过他的衣服一样。
嗯，
但问题是他这个时候什么都看不见。终于啊，他说自己是冲到了陵园的大门口，说这个大门口旁边呢有一个管理事务所，是一面落地窗玻璃窗，黑漆漆的像一面镜子一样。他当时跑的嘛就停下来大口喘气，在这边休息一下，下意识的往那个镜子里面看过去，往那个玻璃里面看过去。哎，对，他说玻璃里面呢自己的脸色惨白，肩膀呢歪着，书包呢耷拉着，气喘吁吁的，很明显就只有他一个人。而这一刻他笑出来了，嗨，自己吓自己啊。别多想，别多想。但是就在他低头的时候，他也发现地面上的影子不对劲了。
哦呦，
跟你上个小 M 一样，
就也跟着
的。哎，他跟小 M 不同的点在于啊，他的影子是被拉长的，拉得非常长。
哎呦，像给人拽着。
哎，小 M 不是那个变
胖了，
胖
了一圈，
对吧？就按理说，我这个拉长的影子，也就是形变吧，其他应该没啥问题。但是不对，在他的脚边，就影子的那个脚边，伸出了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更多的这个腿。
哎呀，
说这些脚和腿就乱七八糟的叠在一起，有的就半截悬空，有的就好像要踩到宝珂的鞋尖上面了。那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有一条影子就缓缓抬起来，踩在了自己的脚背上。
哦，
没有任何重量，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触感，但是他觉得很冷，非常的冰冷，不知道这个冰冷是自己的想象、心理暗示，还是真的就那么冰冷。啊，他这时候就忍不住了，就喊出声了，他强迫自己再去看面前的那个玻璃，他想看的是我现实中有没有被 真正的人腿压着呀。哦，还好还好，这个玻璃里面它就是两条腿，
嗯，
但是一低头影子还在，这腿的影子都还在，
也没看错
啊，甚至有一两个影子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他小腿上面去移动了。
哇，
哎，他说那天晚上我都不记得是怎么跑回家的，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从脚背到我的大腿上面有一道一道一道的红印子。
嗯，
哎，这就是宝珂给咱们投稿人小 A 说的这个事情。这宝珂说到这儿呢，也沉默了好久。啊，当时两个人离这个居酒屋已经很远了嘛。所以他又突然抬起头来啊，看着这个咱们投稿人小 A， 语气故作轻松地说：“啊，在那之后呢，反正我偶尔穿完鞋啊，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
嗯，
所以啊，我才会问你，你看我的影子现在只有两条腿吧？
哦，
哎，投稿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这个后面我又跟小 A 聊了一下，他也补充了一下，他说，其实宝哥当时说的日文是不了不了。”啊，这真的是两个日文字啊，说这个单词吧有脚和腿的意思，所以他不知道宝珂说的到底是脚还是腿，
下肢呗，
他也不敢问，关键是他不敢问啊。还有一点可能说宝珂当时形容的一点点抬起来可能是指的是在动。
嗯，
第三点就是他说，这个过程，他们俩在说这个话的过程，其实氛围还是蛮轻松的，所以他没有太害怕，能把这个事情完全听完，并且写成了稿子投给鲶鱼。在投之前呢，也问了这个宝珂说，我能不能把你的故事投给咱们中国的一颗 UP 主，叫鲶鱼夜话。宝珂说没问题，你投吧，正好也让中国的朋友们帮他判断一下，他遇到的这个事情啊，是不是灵异事件。
哦，
啊，整个投稿到此就算正式完结了。
你说这个阿飘，这个跟着人吧，
嗯，
或者是和人接触方式真是
特别
不单一啊，
嗯，
千奇百怪。
就我就一直想问，我知道在英国，咱们说过不少英国的稿，在英国陵园啊、墓地啊，在这个建筑物周围是一个，甚至可以理解为一个祝福
福地
啊，福地。
嗯，
在日本离咱们这么近。这个陵园他们对这个坟地的看法是什么样的看法？
嗯，
会不会觉得说幸运或者不幸，或者是像咱们这边稍微有点忌讳，还是怎么样？
嗯，
所以呢我就问小 A 说能不能看一看这个陵园大概什么个样子。
哦，
他说没问题，拉着这宝珂呢去拍了张照片发过来。
哦，
就是这么个陵园
拍过来了。
哎，就这么个陵园，大家倒是可以看一下啊。
嗯，
他不仅把这个陵园拍过来了，还把这个陵园的这地图也拍过来了。
是无意冒犯啊。
啊，就对对对。我也不知道在日本啊大家对陵园的一些看法和理解。也是感谢咱们小 A 的这个收集和投稿，也是祝他们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了。
是的。
好，今天差不多，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两个客服号投一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